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非常感谢神，
非常之感谢神。
虽然这个悉尼跟墨尔本的疫情一直的攀升，
虽然喺雪梨墨尔本嘅疫情一直喺度攀升，
但是我们感恩布里斯本，我们的疫情很稳定。
但感恩布里斯本，我哋嘅疫情好稳定。
让我们也今这个星期还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可以参加这个实体的敬拜。
让我们今个星期可以有更多人来参加我们实体的敬拜。
我们也看到今天也当中有前段没有来的，我们也今天我们也见面了，
都看到很多之前一段时间没回来的弟兄姊妹今天又见面了，非常之感恩。
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先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
多谢你，我哋嚟到你嘅殿中。
谢谢你，我们知道在这里，你的眼目在这里。
感谢你，我哋知道你嘅眼目喺度。
我们来到这里可以亲近你。
我哋嚟到呢度可以去亲近你。
主啊，让我们不是我们身体来到这里。
主啊，让我哋唔单止系身体嚟到呢度。
让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心能够进到你的里面。
让我哋嘅心都可以进入你里边。
让我们能够跟你合而为一。
让我哋可以与你合而为一。
主啊，我们也求主你。用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
求圣灵都带领我们今早的敬拜，
保守我们整个的程序一切的顺利，
保守我们整个程序一切的顺利。
主啊，也求圣灵开启我们，
都求圣灵开启我们，
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让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让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愿我们今天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让我们今天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今天我跟大家继续分享是撒母耳记上第24章，
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24章。
好，那我们先来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一起我们来诵读这个今天早晨的经文。
我们让神的话在我们前面，我们一起先来诵读今早的经文，
是撒母耳记上24章1到15节。
撒母耳记上24章1至15节，
我们也用起音的方式，我们弟兄先读单数，然后姐妹读双数。
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弟兄先读单数，跟着姊妹来读双数。
好。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
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
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
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
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能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
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
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
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
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赤脚就是了。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实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监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撒母耳记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在描述大卫的逃难的经历。
撒母耳记上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描述大卫逃跑的一个经历。
虽然在这么长的一段篇幅，好像都在一个主题，在大卫在逃难。
好长的一段的，虽然很长的一段的篇幅都是在讲大卫在逃难。
但是当你在读他的经历的时候，
但是当你在读他的经历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一段经历非常的丰富。
我们会发现一段经历非常之丰富。
好像从21章大卫开始 逃亡的时候，
好像从21章大卫开始逃亡的时候，
21章他有失败，他也面对困境，
他有失败又面对困境，
他也面对危险
又面对危险，
但是神在不断的预备引导他，
但是神都在不断的去预备和引导他。
到了22章，
到了22章，
大卫回到了犹大，
大卫回到犹大，
他开始在这个洞中的生活，
他开始住在洞中的生活。
但是在这个当中，神给他了足够的恩典，
但是在这个当中，神都给他有足够的恩典，
为他预备了那些跟随他的人，
为他预备了一些跟随他的人，
为他预备了祭司先知，
为他预备了祭司先知。
我们在到23章的时候，
我们到了23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卫在神的保守当中，
我们看到大卫在神的保守当中，
神成为他的磐石，
神成为他的磐石。
今天到了24章，
今天到了24章，
我们在这一章我们会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卫在这个生命中的一个超越。
今天我们读的时候会看到大卫在他生命中的一个超越。
所以我们看大卫这样的经历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大卫这样的经历的时候，
有时真像我们基督徒，
有时真的好像我们基督徒，
我们好像走的路也是这样，在一个我们好像在走这个跟随主的旅程，
我们走的路我们好像在这行一个跟随主的旅程，
有起有伏，
有起有伏，
但是神把我们一点一点的带到更像耶稣，
但是神将我们一点点带到更像耶稣。
所以今天也是我的题目，叫生命中的超越。
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生命中的超越。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今段这一段经文当中，
怎么样我们看到大卫生命中的超越，
我们怎样看到大卫生命中的超越
首先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他放弃机会选择顺服上帝。
首先我们看到他放弃机会选择顺服上帝。
在这个一段经文有这个背景在23章，
这段经文的背景在23章，
23章14节，
23章的14节，
这里讲到当大卫逃亡的当中，
这里讲到当大卫逃亡的当中，
他说扫罗天天在寻索大卫的性命，
扫罗日日在这里寻索大卫的性命，
但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中，
但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中。
到23章结束的时候，
到23章结束的时候，
我们知道大卫当时在马云的旷野，
我们知道大卫当时在马云的旷野，
当时扫罗跟跟随他的人已经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包围起来，
当时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已经将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包围起身。
实际上大卫这个时候是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实际上大卫这个时候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想不到那个时候突然有人来告诉这个扫罗，
没想到那时突然间有人来跟扫罗说，
他是法利赛人来侵犯我们的边界，
他使法利士人来侵犯他们的边境，
所以扫罗就停止了追杀大卫，
所以扫罗就停止追杀大卫
我们看到就是这就是神的大能的保守，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神大能的保守。
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面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经常都会有这样的转变，
有时好像我们在知道历史就是 history，
有时我们知道历史就是一个 history
这个很特别，这个英文它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在英文里面很特别，就是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啊，就是他的故事，
就是他的故事。
我们知道就是神的故事，
我们知道就是神的故事。
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也常常会发生这样一种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人不能解开的谜，
都经常会发现一些很特别的人不可以解开的谜，
啊，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哦，刚开始的时候，当时的德国的纳粹，
刚开始的时候德国的纳粹，
啊，他当时是主要的，他是面对这个英国，
啊，刚开始是面对英国，
啊，当时英国那个时候很从实力上面他非常的弱，
当时英国从，实力上面非常之弱。
如果在开始之后，如果德国能够进，如果他们这个时候进攻英国的时候，
如果开始的时候德国就进攻英国，
实际上是非常的危险，
实际上是非常之危险。
但是想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希特勒他想到要去进攻俄国，
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希特勒就想到去进攻俄国。
我们也看到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以后也改变了二次大战的结果，
我们都看到这个决定就之后改变了二次大战的结果。
实际上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实际上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
有时我们也很多有一些遇到一些我们好像我们不能解释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些我们好像不可以解释的问题，
有时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
有时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偶然，
啊，偶然碰见 一个人，
偶然遇到一个人，
啊，让你找到了一个工作，
让你找到一份工，
啊，或者偶然碰到一个人让你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偶然遇到一个人将你带到一个新的地方，
啊，有时我们会很模糊，哎，这个到底是好像很偶然，但是有没有神在带领，
有时我们都会觉得很模糊，好像很偶然，但究竟有没有神在带领。
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经常与神亲近的话，
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经常与神亲近的话，
常常我们会见证这是神的作为，
我们常常就会见证这个是神的作为。
好，在二十三章结束到了二十四章，
23章结束到24章，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扫罗他就是追赶那些腓力斯人回来之后，
我们看到扫罗就是追赶那些腓力斯人回来之后，
他听到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
他听到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
哦，他就开始怎么样，他突然的就，又挑选了3000个精兵，
他突然间又挑选了3000个精兵，
他要他们一起组织起来去追寻大卫，
组织起来一起去追寻大卫，
哦，我们知道当时大卫只有大约600个人，
我们知道当时大卫只有带了600个人，
他是只是就是他差不多5倍的这个人数，
差不多少了5倍的人数，
啊，他用了5倍的人数去追杀这个大卫，
扫罗用5倍的人数去追杀大卫，
而且这里说他挑选了那些精兵，
还有这里讲到他挑选了一些精兵，
啊，可能是很有经验的，
都是一些非常有经验
很有战斗力的，
很有战斗力，
啊，大卫虽然也有600个人，
大卫虽然都有600个人，
啊，他们本来是什么，本来说他们是都是那些窘迫的，他们是一些欠债的，心里有苦恼的，
都是那些
窘迫的，
很窘迫的，心里有很多烦恼，有些欠债的，
而且他们也不是这个精兵，
还有都不是一些精兵，
啊，虽然他们因为忠实于大卫后来成为大卫的勇士，
所以后来他们因为忠实于大卫成为大卫的勇士，
所以在实力方面很差得很远，
所以在实力当中差得非常之大，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当中，
而且我们看到大卫是在一个非常之危险的当中，
但是想不到经文就描述虽然有这么多的人，
没想到经文就是这样描述，虽然有这么多的人，
哎，结果这个扫罗突然他到一个洞里面要去大解，
突然间扫罗就要去到一个洞中去大解，
但是真的是太巧了，结果他选了这个洞正好是什么大卫那600个和他600个跟随者就在他们所住的这个洞里面，
但没想到这么巧他去的一个洞山洞刚好就是大卫和他600个跟随者的一个隐藏的地方，
啊，我们看到这个处境一个完全的一个改变，
我们看到这个处境有个完全的，改变，
本来3000个精兵对大卫600个人，
本来是3000精兵对大卫600个人，
现在扫罗只有一个人他对了600个大卫跟他的跟随者，
现在变成是扫罗一个人跟从跟对住大卫和他的六百个人。
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旷野，这个洞啊，他们都有很多的洞，而且都是相连在一起的。
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旷野有很多的洞，他们都是相连在一起的。
就是你要去找都找不到大卫的这个洞。
你就是去找都找不到大卫这个洞。
但是我们看到很奇妙，神就让这个事情发生了。
但我们看到很奇妙，神就让这件事发生。
这就是一个戏剧性的改变。
这个、就是一个很戏剧性的改变。
我们也觉得很奇怪，过去这个扫罗天天寻找大卫。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过去扫罗日日都在寻找大卫。
他说神不将大卫交在这个扫罗的手中。
他说神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中。
现在扫罗变本加厉来追杀这个大卫。
现在扫罗变本加厉来追杀大卫，
但是神把扫罗交在了大卫的手中。
但是神将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
这也让我想起大卫战胜哥利亚。
这个都让我想起大卫战胜哥利亚。
还有这个是好像另外一个约拿单战胜法利士人的时候。
同埋约拿单战胜咗法利士人的时候。
他们说过一句话。
他们讲过一句话。
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不在乎人多人少，
也不是在乎用刀用枪，
也都不在乎用刀用枪。
神是那位掌管这个胜负的那位主，
神是那位掌管胜负的主。
所以在我们也看到，若我们能够依靠耶和华，
我们都看到，如果我们可以依靠耶和华，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可以靠他来得胜，
我们就可以靠他得胜。
好像诗篇125篇第一节说的，
就好像诗篇125篇第一节，
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人，
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人
好像锡安山，
好像锡安山
永不摇动，
永不摇动。
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局势对大卫来说非常的有利，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大卫来说非常之有利，
可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们知道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在一个困境当中，
我们知道大卫其实在一个困境当中，
他 每天都要面对这个生命的危险，
他每天都要面对生命的危险，
而且他怎么样住在这个山洞里面，
他要住在一个山洞里面，
没有什么生活的质量，
没什么生活的质量，
他在一个每天还要有心里的担心又怕，
每日都有心里很多的担心又怕。
所以这个机会对大卫来说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机会对大卫来说非常之重要。
如果他能把扫罗杀死的话，
如果他将扫罗杀死的话，
我们相信整个的局面会改变了，
我们相信整个结局就会改变。
我们看到这个对大卫跟跟随他的人都是面对一个极好的机会，
我们看到这个跟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但是这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都不喜欢我们在逆境中，
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都不喜欢自己在一个逆境当中，
我们很希望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一切丰顺，
我们很希望我们信主之后就一切都丰顺。
但是我们有时常常会知道顺境不一定给我们带来帮助，
但我们都知道顺境不一定就带给我们有帮助。
可能在你一生当中信主之后你什么都满足了，
可能在一生当中你信主之后什么都满足了，
你物质满足了，
你物质满足了，
你家庭儿女也满足了，
家庭儿女满足了。
但是可能你会发现一段时间你的灵命你会跟神会越来越远，
但可能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灵命和神越来越远。
我们不是说逆境不好或者是顺境不好，
我们不是说逆境不好或者顺境不好，
而是我们知道在顺境当中常常也要我们要警醒，
我们知道我们在顺境当中我们都要常常警醒。
我们看到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要当机会来的时候，
经文告诉我们就是大卫的跟随者他有一个反应，
经文告诉我们大卫的跟随者有一个反应，
他讲到这是什么，这是耶和华的应许，
他讲到这个是耶和华的应许，
是神将这个扫罗交在了大卫的手中，
是神将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
他们就说他们对大卫说你可以任意的待他，
他们就对大卫说你可以任意待他，
虽然他们这样说，
虽然他们这样说，
我们知道他后来什么意思，他们实际上心里都想把大卫杀掉，
我们知道
把扫罗杀掉，
他们什么意思，他们心里面都是想将扫罗杀掉，
因为大卫后面怎么样阻止他们做的，
因为这个后来大卫是去 阻拦他们去做。
他们还讲了一些很多的理由。
他们还讲了很多理由。
但是我们回过来，我们看大卫的回应。
我们回来看大卫的回应。
大卫他说他悄悄地割下了扫罗外袍的衣襟。
这里讲到大卫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
大卫没有什么样，没有把这个扫罗杀死。
大卫没有将扫罗杀死。
他只割了他的外袍的衣襟。
他只是割了扫罗外袍的衣襟。
他实际上想让这个扫罗知道，我可以杀你，但是我没有。
他实际上是想被扫罗知道他可以杀他，但是他没有。
而且他做了之后，他说什么？他心中就自责了。
而且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心里面还自责。
因为我们知道王的外袍代表了这个王位。
因为我们知道王的外袍代表了这个王位。
因为大卫虽然只是割了他的外袍的衣襟，
虽然大卫只不过是割了他外袍的衣襟，
实际上他在怎么样做这个神还可以做的事情。
实际上他在做神唯有神才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因为他知道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所以圣灵感动他自责。
所以圣灵感动他。
我们可以看到他两次提到这个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这里他两次提到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而且他不但自己不做，
而且他不单止自己不做，
他说他用这个话拦阻跟随他的人。
他都用这句话来拦阻跟随他的人。
这个拦阻原来就是把他撇开的意思。
这个拦阻原文就是将他撇开的意思，
就是他极力的去阻止，
就是极力去阻止。
他说不容他们去害扫罗，
他不用他们去害扫罗。
我们知道大卫这样做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知道大卫这样去做是非常之不容易。
因为对他来说，如果放弃这次机会，
因为对他来说，如果放弃了这次机会，
那就等于他要付上代价，仍然要面对自己生命的危险。
就代表他要仍然要付上代价，仍然要面对他生命的危险。
可能我们要问，为什么大卫要这样做？
可能我们会问，为什么大卫要这样做？
从他的话我们知道，大卫有一颗敬畏神的心。
从他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大卫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他凡事的敬畏神。
他凡事敬畏神。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超越的反应。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会有一个超越的反应。
你看到大卫生命里面的超越。
也都看到大卫生命中的一个超越。
有时我们会，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
有时我们会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是神一步一步的在带领他。
实际上我们都会看到这个是神一步一步地带领他。
如果没有前面的这几章，
如果没有前面那几章，
没有他前面这样经历到神如何的恩典祝福和保护，
如果他前面没有经历过神如何的恩典祝福和保护，
有时他会软弱的，
他都会有软弱的。
但是借着这一切他已经预备好，
但是藉着一切他已经预备好，
他的生命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应，
他生命就会有一个非常之好的回应。
所以我们也看到大卫，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不是一下子，我们也是在预备当中，当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做出讨神喜悦的一个回应。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一个预备的当中，当我们预备好了，
这里也
在，我们就会做出一个讨神喜悦的
反应。所以我们也在提醒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们平时需要我们操练我们的生命。
这里都在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平时要多操练我们的生命。
我们知道大卫就是在经历这样的一个非常这个逃难当中经历跟神的这个拯救。
我们看到大卫就是在这个逃难当中去经历神的拯救，
所以他写出这么美丽的诗篇，
所以他可以写出这么美丽的诗篇。
所以大卫很多诗篇都是在这一段逃难当中所写的。
大卫有很多的诗篇都是在一段逃难的过程当中写的，
好像34篇，
好像34篇，
56、57篇，
56、57篇，
124篇，
124篇，
142篇，
142篇。
如果我们去看，都是他有一个背景在他逃难当中。
我们去看的时候都会有同一个背景，就是在他逃难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常常在神的里面。
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需要常常在祂里面。
我们跟属亲近，
我们跟属亲近。
所以我们一直教会，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要读经，你要祷告。
所以在教会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
读经祷告，因为在
读经
祷告当中我们的生命跟神贴近了，
因为在读经祷告当中我们的生命才可以与主贴近。
当我们经过一段时间，
当我们经过一段时间，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不一样，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不一样。
当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
当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
我们的回应会讨主的喜悦，
我们的回应会讨主的喜悦。
我最近一段时间，就前一段是我们教会十五周年迁堂的纪念感恩。
前段时间是我们教会十五周年的一个迁堂的纪念感恩。
当时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写一些感恩这个感言。
当时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写一些感恩感言。
我们也有给一些我们的教会的一些照片。
都有给大家一些教会的相。
相片，所以当时那个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就这个发这个短信啊会过来，
当时很多弟兄姊妹就发短信过来，
或者 email
或者 email
所以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打开 email 这一段时间，哇，看上去都是照片，要么照片要么就是感言。
所以那时打开email 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的感言和相片。
有时候每天如果看了真的很感恩，
每天看到的时候真的很感恩
看到照片，看到他们的感言，我们真的看到神在我们弟兄姐妹里面他的恩典祝福。
当我们看到一些照片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神在这些弟兄姊妹当中的恩典和祝福
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感谢神。
在这个时候真的提醒我们真的要感谢神
不过有一天我忽然也打开这个 email，
有一天突然间打开这个 email，
在很多感言照片的中间，
在很多感恩照片当中
结果什么都是一些广告，
有很多有些广告
什么地方有特价，
什么地方有特价，
什么地方快点去买，哎呀这里 那里有肯定一些好的东西，
什么地方有叫你快点去买的好东西
我就在想到一个人如果一直在这个感恩这个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不一样。
我就想到如果我们一个人一直在这个感恩的思想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
我们会想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就会去想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们一直在神的感恩里面，
我们就一直活在神的感恩当中，
我们就会喜乐，
我们就会喜乐，
我们就会有力量，
就会有力量
不过如果每天都是这个广告
如果每天看到的都是这些广告，
哎呀，我们想我们的思想就天天，哎呀，哪里有便宜货，哪里有这个东西，我们就这样。
我们的思想就会天天在想，哪里有些好东西买。
所以我们当我们碰到事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回应就不一样。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回应就不同了
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要提醒我们不要受这个环境的影响。
我们基督徒时常要提醒自己不要受这个环境的影响，
我们要随时的预备好，
我们要随时的预备好。
神有时把事情放在我们里面，要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
神随时会将一些事情放在我们环境里面，要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
曾经有一个一个资深的一个宣教士，
曾经有一个资深的宣教士，
他叫 Don Little，
他叫 Don Little
他知道经常他去什么，他去就是一个，他是个宣教士，专门到跟基督教有敌意的一些国家，
他专门经常去到一些是跟基督教有敌意的一个国家，
就是那些穆斯林的国家，
就是那些穆斯林的国家，
他在那里传福音，
在那里传福音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有效的门徒训练，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有效的门徒训练
就是在这个穆斯林的社区怎么样来做，
他就是写怎样在一些回教徒的社区怎样去传福音
他在那个回教那里的这个宣教很非常的成功，
他在一些回教国家的宣教非常之成功。
但是他在这本书里他讲了一件事情，
但在这本书里面他讲了一件事
他说在他这个宣教的旅程当中有一件事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
他说在他宣教的旅程当中有一件事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
就是当他刚刚要踏入这个宣教工厂的时候，
就是当他刚要踏入这个宣教的工厂的时候，
他说正好遇见当时有一个在穆斯林国家已经宣教了很久的一个资深的宣教士，他退休了
刚时刚好遇到一个在那里已经宣教了很多年的资深的宣教士退休，
然后他回来，所以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去请教他，
他就他刚回来他就住个机会去请教他
当时他还很年轻，
当时他还很年轻
当时这个资深的宣教士就这个时候就挑战他们，
当时一个资深嘅宣教士就挑战佢哋。
他说：你们要去穆斯林这些国家去宣教。
他们说你们要去一些穆斯林的国家去宣教，
你们有没有立下心志？
你们有没有立下心志？
你们愿意为基督而死吗？
你们愿意为基督而死吗？
他说这句话对他一个震动，
他说这句话是对他有个震动。
然后这位资深的宣教士告诉他，
然后这个资深的宣教士告诉他们，
他说你有没有意识到，
你有没有意识到，
在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在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一个回教徒要成为基督徒，
一个回教徒要成为基督徒，
他要预备付上生命的代价，
他要预备付上生命的代价。
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预备，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预备，
那你就会面对很多的一些挑战，
那你就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正是这个资深的这个老的一个宣教士对他的提醒，
正是这个老宣教士对他的提醒，
他立志预备好了，
他就立志预备好，
以致他非常的成功，
以至于他在那里宣教的工作非常之成功。
我们看到大卫愿意这个放弃他自己的这个他的这个机会，
我们看到大卫愿意放弃他自己的机会，
他选择敬畏神，
他选择敬畏神，
他愿意付代价，
他愿意付代价，
所以在他生命里面成为一个超越，
所以在他生命当中成为一个超越。
第二，我们在 这个大卫的生命里面看到他的超越，就是他愿意放弃这个权利。
我们看到 大卫他的生命、当中一个超越，就是他愿意放弃权利，
他愿意选择饶恕，
选择饶恕，
他敬畏神，
他敬畏神，
但他愿意饶恕少，
他也都愿意饶恕扫罗。
我们知道自从扫罗开始他要追杀大卫的时候，
我们知道当扫罗开始要追杀大卫的时候，
经文里说他天天寻索大卫的性命，
经文里面说他天天寻索大卫的性命，
所以对大卫来说好像扫罗是什么，是大卫最大的仇敌，
所以对大卫来说扫罗就好像是大卫最大的仇敌，
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你死我活、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就好像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一个关系。
但是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虽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在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虽然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但是大卫却从来没有，他没有这样去看，把大卫扫罗看成是他的仇敌，
但你看到大卫并没有这样去看将扫罗视为自己的仇敌，
而是他愿意放下自己这个报仇的权利，
而是他愿意放下自己这个去报复的权利，
他来选择饶恕，
去选择饶恕。
所以大卫我们在他的生命里我们会看到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所以在大卫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知道在这个扫罗追杀大卫的这件事上，
我们知道在扫罗追杀大卫的这件事上，
扫罗显出明显的他的不义，
扫罗显示出他明显的不义，
连这个约拿单也曾经对扫罗说过，
连这个约拿单都曾经对扫罗讲过，
他说大卫未曾得罪过你，
他说大卫未曾得罪过你，
他说他所行的都对你大有益处，
他说他所行的都对你大有益处。
实际上 大卫也知道他没有，他没有这个要害扫罗的心，
大卫都知道他没有这个要害扫罗的心、
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卫却愿意在逼迫的当中他选择来饶恕这个扫罗，
我们都知道大卫在这个逼迫当中他都愿意去选择去饶恕扫罗。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功课，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难的功课、
你要当你要去要选择这个饶恕他，
当你要选择去饶恕他，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在经文里我们也看到他这样做就感动了这个扫罗，
他这样做就感动了扫罗。
所以最后谁说他是谁能够最后这个大卫饶恕的行动是从扫罗的口中讲出来，
后面这个大卫的饶恕的行动是从扫罗的嘴里面讲出来的、
这是当时扫罗后来激动这个哭的时候他说的话，
这个是扫罗后来很激动地哭的时候说的话、
他对大卫说你今日显明是你善待我，
他说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
他说耶和华将你交在我你的手里你却没有杀我，
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
他说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
他说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
哇，大卫这个饶恕的行动，
大卫一个饶恕的行动，
出于扫罗的口，
出于扫罗的口，
然后扫罗为大卫祝福，
然后扫罗为大卫祝福，
他说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
他说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
啊、所以我们可以很奇妙，这个饶恕是可以让人产生一种他真正，你看扫罗他知道他也会感动，
你看这个饶恕的一个、工作给人，就是有个很奇妙的工作给人可以知道之后都会有感动。
我们知道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知道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要学习饶恕的功课，
我们要学习饶恕的功课，
虽然它非常的难，
虽然它非常之难，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逻辑里面我们很看重公平，
因为我们的在我们的逻辑里面很看重公平，
今天如果有人得罪你，
今天如果有人得罪你，
如果有人伤害你，
如果有人伤害你，
如果就这样过去了，
如果就这样过去了，
好像你在你的逻辑里面好像你通不过，
好像在你的逻辑里面是没办法通过，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饶恕的本身，
但我们都要知道饶恕的本身
就是在不公平的条件下的事，
就是在不公平的条件下的事。
C.S. Lewis 讲过一句话，
C.S. Lewis 讲过一句话，
他说饶恕就是超越人类所谓的公平，
他说饶恕就是超越人类所谓的公平，
他说他赦免那些完全无法宽恕的罪行，
去赦免那些完全无法宽恕的罪行。
圣经也告诉我们，
圣经也都告诉我们，
我们这位神是他是怜悯赦免我们的主，
我们这位神是满有怜悯赦免我们的罪、
啊、圣经说他不轻易发怒，
圣经说他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且有丰盛的慈爱，
虽然神他是圣洁公义的，
虽然神是圣洁公义的，
但是他怎么样，他却不长久责备，
但是他却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也都不会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
他不会待我们好像我们的罪过，
他说他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他也都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
我们知道在耶稣在十字架上，
我们知道当耶稣在十字架上
就是一个饶恕的一个行动，
就是一个饶恕的行动，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为我们的罪牺牲他的生命，
是义代替不义的，
是义代替不义，
他说因着他这样做使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我们可以因信称义，
他说因着他这样做使我们每一个信靠的人可以因信称义。
我们也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很多人在嘲笑他，
很多人在这里嘲笑他，
你既然是神你可以从上面跳下来，
你既然是神你可以从上面跳下来，
但是耶稣怎么样回应，
但是耶稣怎么回应，
耶稣向神祷告，
耶稣向神祷告，
父啊饶恕他们，
父啊饶恕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所行的他们不知道，
所以在这个主导文里面，
所以在主导文里面，
他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要这样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耶稣都教导他的门徒要这样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他也告诉我们这个神的饶恕跟我们能够饶恕别人的关系，
他也都告诉我们神的饶恕跟我们可以有能力去饶恕人之间的关系，
人怎么样可以饶恕，
人怎么可以饶恕，
他说当然我们愿意接受耶稣的饶恕，
说当然我们当人愿意接受耶稣的饶恕，
我们知道明白十字架上的饶恕，
我们知道明白十字架上的饶恕，
我们就有力量来饶恕别人，
我们就会有力量去饶恕人、
啊、在福音书里面马这个彼得曾经问耶稣，
在福音书里面彼得曾经问耶稣，
如果弟兄得罪我了那我要原谅他几次、
如果弟兄得罪我，我要原谅他几次，
七次够吗，
七次够不够、
啊、我们知道耶稣回答他，
我们知道耶稣回答他
不是七次，
不是七次，
是七十个七次，
是七十个七次，
也就是怎么样，我们是无条件的饶恕，
就是怎样，我们要无条件的去饶恕、
啊、我们因为神他饶恕了我们，
因为神他饶恕了我们，
我们远远超过我们饶恕别人的罪，
我们远远超过我们去饶恕其他人的罪，
我们也知道神跟彼得讲了这句话之后 就用了一个天国的比喻，
我们知道耶稣对彼得讲了这句话之后就做了一个天国的比喻，
就是那个主人跟那个这个没有怜悯心的那个仆人，
就是那个主人和无怜悯心的一个仆人、
啊、他讲的这个主人曾经那个仆人欠了主人一千万的银子，
那个仆人欠了主人一千万银子、
啊、他求那个主人开恩啊，让他能够给他点时间，
他求那个主人开恩给他的时间，
后来主人就释放他，
后来主人就释放他，
而且把他的所有的罪都免了，
将他所有的罪债都免了，
想不到这个仆人出去了，
没想到这个仆人出去、
哦、他看到有一个人曾经欠他十两银子，
他看到有一个人曾经是欠他十两银子，
他就抓住他，
就、捉住他、
啊、当时那个人说，哎呀你给我开恩啊，
那个人当时说，哎你给我开恩，
把他丢在这个监里面，告到监里，
亦都将他是关在个监牢里面，
所以后来被这个主人知道了，说他是个你这个恶奴才，
后来这个主人知道之后就说他是一个恶奴才，
没有怜悯心的，
是一个无怜悯心的、
啊、最后把他交在官里，
后来将他交在官那里、
啊、直到他还要等他还清，他一辈子都还不清，
等到他还清为止，但是他实质上一辈子都还不清，
所以今天这样我们饶恕是我们的功课，
所以今天饶恕是我们的功课，
但是神实际上告诉我们，
但神实质上是告诉我们，
因为神已经饶恕了我们，
因为神已经饶恕了我们，
我们不可以不饶恕别人，
我们不可以不饶恕其他人，
另外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要我们去饶恕，
另外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要我们去饶恕，
因为神要祝福我们，
因为神要祝福我们，
我们知道饶恕他原来的意思就是释放，
我们知道饶恕原来的意思就是释放，
就是释放，就是什么，如果有对方来得罪你了，
释放就是如果有对方来得罪你，
我们不再责怪这个人，
我们不再、责怪这个人，
我们不也不要因为这个东西怎么样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情绪，
我们都不好将这些东西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情绪，
我们不被他这个伤害来捆绑自己，
我们不被这个伤害来捆绑自己，
而是完全的一个释放，
然后完全的释放，
所以神要我们得到完全的一个自由，
所以神要给我们有完全的一个自由。
今天这个疫情，
今天这个疫情，
我们知道我们人都好像有一个限制，
我们知道我们人都好像有一个限制、
啊、我们也会捆在好像捆绑在一个空间，
我们好像被捆绑在一个空间、
啊、我们不能全部不能够完完全全的你要怎么样的自由，
我们没办法完全的一个自由，
但是我们知道人真正的捆绑不是这个空间的捆绑，
但我们知道人真正的捆绑不是一个空间的捆绑，
而是我们心里的捆绑，
而是我们心灵的捆绑，
是心里的罪，
是心里面的罪，
好像我们里面我们有仇恨，
好像我们里面有仇恨，
有苦毒，
有苦毒，
或是我们 有这些烦恼，
或者有烦恼、
啊、我们有这个挂虑，
有挂虑，
常常缠绕在我们心里面，
常常这样缠绕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释放，
我们没办法完全的释放，
神要我们借着这个明白神对我们的赦免，
神要我们藉着明白祂对我们的赦免，
从这些的罪里面能够释放出来，
从这些罪当中可以释放出来，
完全得到自由，
完全得到自由，
可以回到喜乐平安里面，
可以回到喜乐和平安当中，
我们最近看到阿富汗的局势，
我们最近看到阿富汗的情况，
我们看到那些是极端的恐怖分子，
我们看到一些极端的恐怖分子，
他们心里充满了一种仇恨，
他们心里面充满了一种仇恨、
啊、他们你看他们一来的时候很多人怎么样给别人就带来恐惧，
他们一到的时候就给很多人带来恐惧，
大家一个先要离开这个地方，
大家都要预先离开那个地方，
所以当一个人离开了神，
所以当一个人离开了神，
在这个所谓的宗教的里面，
在这个所谓的宗教里面，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
我们看到这个是很可怕的，
实际上这在他们在一个捆绑的里面，
实际上他们就在一个捆绑当中，
在一个黑暗当中，
在一个黑暗当中，
所以我们感谢主，神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到释放，
所以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在祂当中得到释放，
今天如果我们因为一些事我们心里面我们把这个喜乐夺走了，
如果今天我们因为一些事将我们的喜乐夺走，
把我们的平安拿走，
将我们的平安拿走了，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在十字架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有这个释放的力量，
在十字架当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释放的力量，
让我们可以走出来，
让我们可以走出来、
啊、在这个清华大学有一个高材生，
在清华大学有一个高材生，
一个女高，这个她是一个女的一个高材生，
是一个女高材生
啊。她画了一些这个，她画了一些这个漫画，
她画了一些漫画，
反映了现代的这个手机对人类的影响，
反映了一个现代手机对人的一个影响
啊。她这组画非常好的，好像就是现代的一个写照。
这组画非常之好，就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写照。
有人说这个每一个人都中招，
她说。有些人说每一个人都中招、
啊、当时他里面有一个他说人跟手机的一个关系，
这里就说人和手机的关系、
啊、他说人有时、啊、他们总觉得这个手机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
有时我们会觉得这个手机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
啊、好像觉得自己可以支配，这个好像是手机的主人，
好像觉得自己可以支配，我们是手机的主人。
但是在这幅画里面他说什么，实际上我们无意之中成为了手机的奴隶。
但是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无意中是其实已经成为手机 的奴隶、
啊、天天在这个手机的里面做什么事做什么事，
天天在手机上面要做什么做什么、
啊、他画了一个漫画，就是好像手机就好像一个监牢的牢笼一样，
这个手机就好像一个监牢的牢笼，
将我们锁在了这个屏幕里面，
将我们锁在这个屏幕里面，
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的关系会破裂，
使我们家庭婚姻的关系会破裂，
会破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会破坏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捆绑里，但我们知道这个有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
我们有时候是会不知不觉
陷在这个困境当中，
就陷在这个困境当中，
也求主帮助我们，
都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相信大卫能够来饶恕扫罗，
我们相信大卫可以去饶恕扫罗，
这是他生命里面的一个释放，
这个是他生命当中一个释放。
我们看到这个生命里面的超越，
我们看到这个生命当中的超越。
第三，这个大卫这个超越的生命，我们看到他愿意谦卑自己。
第三，大卫一个超越的生命，
他来化解这个冤仇，
他愿意谦卑自己化解冤仇。
嗯，好像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虽然对大卫来说这个扫罗交在他手中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虽然对大卫来说，我们看到这个扫罗被交在他手中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但是大卫愿意选择他，在他饶恕大卫，他顺服上帝、啊、饶恕扫罗，他愿意顺服上帝。
但我们看到大卫他是选择了，他愿意去饶恕扫罗，顺服上帝。
但是另外我们也看到大卫就没有，并没有这样就过去了，
但我们都看到大卫并不是这样就过去、
啊、他抓住这个机会，
他、啊、抓住这个机会，
他来向扫罗解释，
他来向扫罗解释，
他寻求这个与扫罗化解这个冤仇，
他去寻求去与扫罗去化解这个冤仇，
他主动的与这个扫罗和好，
他主动去与扫罗和好、
啊、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虽然扫罗一心想杀大卫，
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虽然扫罗一心想要杀大卫，
但是大卫仍然非常的尊重这个扫罗，
但是大卫仍然非常之 尊敬扫罗，
虽然大卫也是神受高的人，
虽然大卫也都是神受高的人，
但是他并没有跟这个扫罗去一个平等，
但他、并不会将自己和扫罗是去平等，
他仍然称扫罗我主我王，
他仍然称呼扫罗为我主我王，
他仍然让他把他当成是神的受膏者，
他仍然让他当成是神的受膏者，
他称你是我的父，
他说你是我的父。
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谦卑的心，
我们看到大卫谦卑的心，
他谦卑在扫罗的面前，
他谦卑在扫罗的面前、
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只有一个愿望，他能够愿意跟扫罗和好，
他就是有一个愿望，他愿意跟扫罗和好。
第二，他来不断地跟他来解释，
他第二 不断地去跟他解释，
他努力地来化解当中的跟扫罗的误会，
他努力这样去化解当中的一些误会、
啊、他在经文里面他一直说到他拿着这个割下来的扫罗的衣襟，
他在经文里面讲到他拿着这个割下来的扫罗的衣襟、
啊、这个衣襟他去告诉这个意思就是我可以杀你，
这个衣襟就是说他知道我可以杀你，
但是我爱惜你，
但是我爱惜你，
我没有这样做，
我没有这样去做，
我没有这个恶意，
我没有这个恶意，
你不要听信别人的谗言，
你不要去听信别人的谗言、
啊、我没有亲手的来加害你，
我没有亲手去加害你。
他只有一个目的，他要扫罗明白。
他只是有一个目的，他要扫罗明白。
第三，他把这个事全然的交在神的手中。
第三，他将这件事全然的交托在 神的手中。
在经文里面，他两次提到了要让神来审判，要做这个决断。
他在经文当中两次提到要让神来做这个审判。
我们看到大卫不为自己伸冤，
我们看到大卫不为自己去伸冤，
他情愿自己让步，
他情愿自己让步，
听凭主怒，
听凭主怒。
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一个心胸非常宽广的心胸，
我们看到大卫一个非常宽广的心胸。
有时我们在旧约里面，
有时我们在旧约当中，
我们可能看大卫的这个生命的时候，
我们看大卫生命的时候，
有时实际上也在预表了耶稣的生命，
有时都是在这里预表了耶稣的生命。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三节，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三节，
他怎么样形容耶稣？他说他被骂不还口。
他怎样形容耶稣？他说他被骂不还口。
他说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给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就是将自己交给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大卫生命里面的丰盛，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卫生命当中的丰盛。
为什么大卫有超越的生命？
为什么大卫会有超越的生命？
因为他敬畏神，
因为他敬畏神，
他愿意让神的生命在他里面，
他愿意让神的生命进入他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超越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超越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直在追求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直在追求被 圣灵充满，
就是实际上圣灵充满就是愿意让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
实际上被圣灵充满就是愿意让圣灵来做我们生命的主。
然后这个结果你会看出就表彰显神的这样的生命，
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去彰显神的一个生命。
这让我想起过去曾经看过的一个电影，
这个让我想起过去曾经看过一个电影，
叫亚马逊悲歌，
叫亚马逊
悲歌。
悲歌
这样就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已经看过，也可能知道这件事。
我相信当中很多人都看过或者是知道这件事
那就是在1956年的时候，
就是1956年的时候，
有五位这个年轻的宣教士，
有五位一个年轻的宣教士，
当时这个带头的就叫 Jimmy Elliot，
这个带头的一个就叫 Jim Elliot
他们去到了当时这个南美洲厄瓜多尔的这个地方，
他们当时去到南美洲的一个厄瓜多尔的地方
跟那里的一个叫奥家族来传这个福音，
同那里当地一个叫奥家族的人传福音
奥家族就是当时在亚马逊那里居这个原住民，
是当时亚马逊的原居民，
这个土著非常的凶悍，
这些土著人非常之凶悍
所以一般外人进不了他们，一进来就要给他们杀死，
当时外人不可以进入去，一进去就会被他们杀死。
但是神就感动这位年轻的这个宣教士，
但是神就感动这五位年轻的宣教士，
就他们就尝试进去，就跟他们去跟他们有接触，
他们就尝试进去跟他们有接触，
结果想不到在十五天以后，
想不到在十五日之后，
他们就被当地的人，就是那个这个奥家族的人用矛，用长矛刺死了。
我想到他们十五日之后就被一些奥家族人用那个矛刺死，
五个人全部为主殉道，
五个人全部为主殉道。
实际上当时当他们遇害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手中是有这个枪的，
实际上当他们遇害的时候，他们手中是有枪的，
但是他们最后决定放弃，
但是他们最后决定放弃。
为什么呢？原来这个一个带这个领头这个 Jimmy Elliot，
原来为什么那时这个领头的一个 Jim Elliot
曾经他要去准备到这个岛上去的之前，
当他准备去这个岛上去之前，
他的儿子就问过他，
他的儿子就问过他
如果那个奥家族来攻击你的时候，
如果奥家族人来攻击你的时候，
他说你会开枪吗？
你会不会开枪？
他就回答他的儿子，
他就回答他的儿子，
他说我们不能够，
他说我们不可以，
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去天堂的准备，
因为他们还没做好入天国的准备
但是我们已经准备好，
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在这个时候他放弃 用这个枪来自卫。
他们就放弃用枪来自卫。
啊，当他儿子当时听到这个事，他就教了他父亲两句这个奥加族的话。
可以听到一个
奥加族的话，
话之后就教咗佢个仔，佢哋几句两句一个奥加族嘅话。
啊，他的儿子叫他用那个话上，我是你的朋友。
用嗰个话去讲，我是你的朋友。
你真实的朋友。
你真实的朋友。
他的儿子曾经嘱咐他父亲。
他儿子曾经去话俾佢父亲知。
他说：如果你在危险的时候，
如果你喺危险嘅时候，
你就说这两句话，
你就讲呢两句话。
实际上，那个Elio 就在将要死亡之前。
实际上，呢个 Elio 就喺佢将要死亡之前。
他对着那个刺死他的人，就是说了这两句话。
他对那个刺死他的人就是讲了这两句话。
啊，他说的时候连那个人都大吃一惊。
他讲的时候连那个人都大吃一惊。
更奇妙的是，虽然这位寻道士后来他们过世之后。
更加奇妙的是，因为几个传道士过世之后。
但这个消息传到了他们，当时是美国，是回到了他们的家人那里。
这个消息传回去美国他们家人那里，
他们家人非常的难过，
他们家人非常之难过，
特别是他们的妻子，
特别是那些妻子，
他们的儿亲戚，
儿孙亲戚。
但是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就是他们当中的那些妻子决定重新再回到这个岛上。
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他们当中这些亲人妻子决定再回到这个岛上，
又到了这个族里面，
又到了这个族，
跟他们一起生活，
去跟他们一起生活，
跟他们建立关系，
跟他们建立关系，
用爱心来感动他们，
用爱心来感动他们。
结果五年之后，
结果五年之后，
这个酋长就特别来采访他，拜访他们。
这个酋长就特别来拜访他们，
他就说：你们为什么为了我们要付出这样的心血？
就问他们为什么要为他们付出这么多的心血。
他们当中其中一个妻子就回答他，
其中一位妻子就回答
他说：五年前那个你们杀死的男人就是我的先生。
五年前你们杀死的那个男的就是我的先生。
他说：我们做这些事，
我们做这些事，
就是为了因为神爱我们，
就是因为神爱我们。
所以后来就是这样一件事发生不久，
后来就是这件事发生不久，
这个奥加族整个这个族后来归信耶稣。
这个奥加族整个族都归信耶稣。
当时杀害那个埃利奥的这个土人，他后来也成为了奥加族的牧师。
后来这个杀害了埃利奥的一个人，后来都成为了奥加族的一个牧师。
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当我们有一个超越生命的流露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 看到我们有一个超越生命的流露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里面的美好，
我们就会发现当中的美好。
有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很羡慕大卫有这样的生命，
我们会很羡慕大卫有这样的生命。
我们很渴慕，我们也能够我们也能够常常可以胜过我们里面的一些软弱，
我们都很渴慕我们可以常常胜过我们里面的软弱。
但是这段经文也在告诉我们，
但这段经文都在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常常的操练我们的生命，
我们需要常常去操练我们的生命，
我们需要亲近主，
需要去亲近主，
我们要需要我们的生命常常在主的里面，
我们的生命常常需要在主里面，
我们需要有像大卫一样一个敬畏神的心，
我们需要有一个好像大卫这样敬畏神的心，
可以让神的生命充满我们，
可以让神的生命来充满我们，
我们就会有一个丰盛的人生，
我们就会有一个丰盛的人生，
所以一个超越的生命，
所以一个超越的生命，
我们看到是一个敬畏神的生命，
我们看到是一个敬畏神的生命，
一个顺服神，
一个顺服神，
愿意谦卑认识自己，
愿意去谦卑认识自己，
也愿意交托信靠那位神，
亦都愿意交托信靠那位神。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从那里就得到这个属天的一个祝福和力量，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从那里得到一个属天的祝福和力量。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在你里面竟然有如此丰盛的生命，
多谢你让我们看到在你里面竟然有如此丰盛的生命，
这个生命可以吸引到许多的人，
这个生命可以吸引到许多的人，
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看到需要付代价，
这 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看到需要付代价，
需要像耶稣主耶稣你的生命这个牺牲爱的生命，
这个需要是好像主耶稣你这样一个牺牲爱的生命。
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
求主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靠近你，
让我们可以靠近你，
让我们愿意尊你为大，
让我们愿意尊你为大，
愿意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让我们愿意在每日的生活当中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愿意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
愿意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顺服在你的话语里，
让我们顺服在你的话语里面，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
我们就有力量来传扬你美好的祝福，
我们就有力量去传扬你美好的祝福。
感谢你，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
感谢你，求你继续帮助我们，
坚固我们的信心，
坚固我们的信心，
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谢谢主，
多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